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习。我是叶明道，今天跟你讲的这个科目叫被掳与回归。在上一次我们看过了犹大国的灭亡和三次被掳的情况了，在这一课里头我们会继续来看看犹大被掳之后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变化。在开始讲课之前，我们首先来温习一下上一课的主要内容。在犹大国的晚年，犹大不但受到埃及干预他们的内政，要向埃及进贡财物，后来另外一个强国巴比伦也兴起来了，威胁到犹大的安危。当时尼布加利撒成为巴比伦的新领袖，他曾经打败过埃及的军队，所以巴比伦的势力是越来越强大了，还侵略其他的国家。巴比伦对被他征服的一些国家都是施行了一个很特别的政策，他会把被征服的城邑当中所有的精英分子都掳回自己的国家，那这样呢可以削弱这个国家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呢，他搜罗各国的精英据为己用。巴比伦曾经三次攻打犹大，在三次的军事行动当中都把犹大的君王、百姓和财物掳回去了。第一次在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期，约雅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背叛巴比伦，促使巴比伦起来攻打犹大。约雅敬和圣殿一些器皿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此之前呢，已经有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就是但以理先知和他的三位朋友那一批人。第二次被掳是发生在约雅金啊，这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做王的时期了。约雅金接续约雅敬做犹大王三个月之后，巴比伦再次的攻击犹大，结果约雅金和众臣仆被掳到巴比伦了。这一次的被掳，无论是金钱或者人才上啊，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啊。第三次被掳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了。西底家被巴比伦封为犹大王，继承约雅金的王位，统治犹大。但是西底家同样是神所不喜悦的王啊，行了很多的恶事，神再次兴起了巴比伦，成为惩罚犹大的工具。结果首都耶路撒冷在主前大约是586年左右就被巴比伦军队攻陷了，而西底家的儿子也被杀了，西底家更被挖去了眼睛，然后被带到巴比伦去。最遗憾的是，在这一次巴比伦对犹大的攻击里头，圣殿惨遭巴比伦军队的破坏，损毁非常的严重，令神蒙羞辱啊。犹大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那就是犹大国人民离弃了真神，不敬畏耶和华。第二，就是百姓不理会众先知的警戒，仍然一意的孤行，在罪恶当中生活，以致神向他们发怒，这实在是我们要借鉴的。好，温习过上一课之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了。第一方面，我想再仔细给他解释一下，巴比伦从被征服的国家当中掳走了一些人民，他的目的和特质是什么呢？那其实巴比伦是学习效法以往亚述的一些作风的，在征服国家当中掳去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想想昔日亚述发觉这种政策有效的， 减少了叛乱的机会。尼布加的撒王也想要有这样的一种果效，所以他就模仿从前亚述的做法，掳走被打败国的里头的一些精英分子。不过巴比伦的政策与亚述是有点极不相同的，巴比伦掳走犹大的百姓之后，并没有使用一些陌生人来代替他们呢。那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我在第一课讲到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的处境吗？大概在主前的722年的时候，亚述把以色列攻陷之后呢，实施了人口混合政策，把以色列人呢掳到亚述去，然后又把一群外国的上层阶级分子呢就迁到以色列境内去，让他们沾染了外国的一些风俗，与外族人通婚，以求把这个种族啊给他同化了，以减少他们叛变的机会。以色列人跟外族人通婚所生下的子女就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一直都歧视这些混血的以色列人呐。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没有采用人口混合的政策，那可以说对犹大实在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因他减低了犹大百姓与外族通婚的危险性。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犹大人跟外族人通了婚，他们很容易就沾染上外族拜偶像的风气，而他们也不能保留自己纯正的血统了。根据记载，虽然有一部分的犹大人与外族通婚了，但是巴比伦的掳掠政策并没有把外族的人口迁入犹大境内，对犹大那的确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好了，简单的介绍过巴比伦掳掠政策之后，那就是第二部分了。第二部分我要谈一谈犹大国内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看人民生活方面的情况。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城中的优秀分子被掳走了，使犹大的历史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了。一向是宗教活动中心的圣殿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毁坏了。耶路撒冷曾经是人民生活的核心，现在却成为废墟，可想而知啊，人民受到的打击是何等的大，他们心灵都饱受亡国之苦的煎熬。比较能干和具有影响力的一些精英分子都被掳掠到巴比伦去了，剩下来商讨策略推行政治的只是一些很平凡之辈呀。犹大百姓的生活面对巨大的改变，当时犹大国土内的社会是由平民大众所组成的，而当时的犹大沦落为巴比伦的一个省份，是一个巴比伦的行政省啊。犹大再没有自己的君王了，他被巴比伦所差派的省长统治着的。第一位省长是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第一任的省长是沙发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列王记下的25章22节，列王记下25章22节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基大利所管辖的百姓被称为民中最穷的，那注意了，是最穷困的一群。他们被遗留下来耕种田地，当中也有好些不守法的不良分子。从尼布加利撒来看呢，这群人呢是毫不可取之处了，所以就把他们留在犹大国内。当时犹大境内的人口数目大大的减少了，因为许多百姓啊都已经在对抗巴比伦漫长的战争当中伤亡了。在犹大最后的第二位君王，也就是约雅金的年代，约雅金跟10000个俘虏被强迫的迁移到巴比伦去。这个事迹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14节，在列王记下24章14节。那这次事件呢令大量的人口流失了，被强迫的迁到巴比伦去， 到了最后的一位君王西底家这个时候，又有大批的百姓再度的被掳往巴比伦去，所以在犹大境内所剩下的人口少了非常多了。那么至于境内的情况呢，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显示，整个犹大国都被巴比伦所破坏，不少的城邑都显出当时被焚烧的迹象，而且多数的城市都被夷为了平地。那比方说在拉吉这座城市吧，就发掘出很多的证据来证明巴比伦肆意的蹂躏犹大的城市，所以无论是人口的数目或者是城市的容貌，与数年之前比较之下都全部的面目全非咯。从前国势昌盛的辉煌日子已经完全消逝过去了。好，看过了民生方面之后，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在政治方面的情形了。犹大国灭亡，人民被掳之后，境内除了人口锐减，他们的处境非常的荒凉。那么在政治上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基达利被派来做犹大省长，仅仅两三个月就被谋杀篡了位。基达利被什么人杀害的呢？根据耶利米书的41章2到16节，那根据耶利米书41章2到16节的记载，当巴比伦进攻犹大的时候，有一些犹大人民为了逃避战火而离开了犹大，暂时的到亚门这个地方去寄居。其中有一位人物名字叫以实玛利的，那后来以实玛利回到犹大，还得到亚门王的支持，起来造反，谋害了基大利。那可能因为以实玛利嫉妒基大利掌握这个权力管制犹大，就跟其他的同谋者合力的把基大利给杀害了。那不但基大利被杀，当时还有一些巴比伦的官员和维持秩序的兵丁警卫军队都一同的被杀了。在耶利米书的40章14到16节，在耶利米书40章14到16节还很详细的记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当时基大利的军事副官名叫约哈南，发现到亚门王与以实玛利合谋要害基大利，把事情告诉了基大利，但是基大利却不相信他的副官约哈南所说的话，并不加以防备，因而招致了杀身之祸。基大利被杀之后，以实玛利和其他的八位随员就趁机逃遁到亚门去了，而大多数剩下来的犹大境内的人民呢，都非常的害怕，他们惧怕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为此事而愤怒，会采取报复的行动，因为连其他一些兵丁和巴比伦的官员也遭到杀害了吗？基大利的军事副官约哈南与他的同伴于是就向先知耶利米发出了请求，要求耶利米向神祷告，寻求神的意思，指示他们所当走的路，教导他们如何去做，并且答应无论如何呀，绝对会按照神的吩咐和指示去行。10天之后，耶利米得到神的启示，就指示百姓留居犹大国内。神叫他们不必惧怕，因为巴比伦不会报复。耶利米向百姓传达这个消息，还特别警告他们不得寻求埃及的援助啊。可是百姓听完了耶利米先知的信息之后啊，却违背先前他们所许下的诺言，拒绝接受耶利米所传达的话，反而指责他说谎。他们对神的话语和应许完全的没有信心，那相反呢，他们就计划要下埃及去逃难了，以防巴比伦军队呢会再度来攻击犹大。当百姓听到神的指示与他们心里的意愿并不相同的时候，他们只是想随心所欲去行啊，不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看呐，人就是这样的软弱， 只是盼望神能按照他们的心意来满足他们，却没有信心去顺从神，结果就招致了神的惩罚。管辖犹大的省长基大利被杀了，带来另外一次犹大人民的移民潮了。如果我们要仔细的查考这一段历史的话，那就必须要翻看一下耶利米书的39章、44章。耶利米书从39章开始，一直到44章，都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后犹大国内的情况的，直到他们再次逃到埃及的情况。根据耶利米书的记录，逃往埃及避难的犹大人数是非常众多的。耶利米书43章5到7节，经文这么说：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加尼撒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好了，看到了，经文告诉我们，基大利的副官约哈南把寄居在犹大的居民带往埃及去了，当中包括了男人、妇女、孩童和皇室的公主，而先知耶利米在不自愿的情况底下被人带往埃及去了，并且死在埃及。由此可见，犹大经过巴比伦军三次的攻击，人民被掳之后，接着又有大批的犹大人民再次的逃亡国外了。这一次他们集体的迁到埃及去，这群人离去之后，犹大地就更显得人烟稀少了。这批移民抵达埃及三角洲东部的达比尼之后，显然曾经住在当地的一段很长的时间，这群犹大人呢渐渐就分散到埃及各个城邑去居住了，并且安居乐业，他们并不后悔，继续的敬拜偶像。在耶利米书的44章17到19节记载了他们愚昧无知的情况。耶利米书44章17到19节这个地方提到，犹大百姓迁往埃及之后，还是继续向偶像天后烧香，他们还以为啊，往日遭受到巴比伦军队的攻击，是因为他们停止向天后偶像拜祭，才招致祸患来临的。他们完全漠视先知的劝告，也不知道原来犹大国国破人亡的原因，乃是出于耶和华对他们的审判呢。圣经曾经预言了，将来犹太人可以回归犹大国。那到底这群迁移到埃及的犹大人，将来可不可以回归自己的国土，重建家园呢？耶利米先知警告他们，因为他们从始至终对神不真，又不肯听从神的指示，留在犹大国内，所以神不允许他们任何人归回犹大。在耶利米书的44章12到14节，耶利米书44章12到14节的经文说明了他们的结局。经文这样说：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了，将来回归犹大国的并不是这一群迁移到埃及的犹大的百姓哦，因为神亲自的差派耶利米先知向他们传讲了信息，他们竟然不听从啊。所以神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叫他们一个都不能够归回。好了，刚才我们看过了犹大境内的情况，无论是人民的生活和政治的形势都是不理想的，人民生活大不如前了。由于以示玛利杀害巴比伦王派来管理犹大人民的省长，令他们惧怕巴比伦的报复，因而就逃到埃及去了。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就探讨一下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百姓，看看他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犹大人在巴比伦虽然是过着俘虏一样的生活了，他们就是俘虏了，但是却相当的舒适啊，与他们祖先在埃及所经历的奴隶的生活实在是有天渊之别。从前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迫要做苦工，吃尽了不少的苦头，所以神就拯救他们，差派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那相比之下呢，犹大百姓在巴比伦的生活就舒服多了。究竟有多少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呢？他们的生活又有什么特色呢？在耶利米书的52章28到30节，耶利米书52章28节就记载了被掳的人数。那第一次被掳去的犹大人有3023人，第二次被掳的有832人，第三次被掳的有745人，总数也只不过是有4600人。那我们要注意一点了啊，如果把这段经文所记录的人数跟列王记下24章14到16节相比，跟列王记下24章14到16节相比，你就会发现呐、耶利米所记录的人数是少了很多的。很可能是因为先知耶利米只是计算成年的男丁的人数了，没有把妇女和孩童计算在里头。那不过就算连同妇孺合计起来，全数也不过多3-4倍罢了。但这些被掳的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对将来犹大人的历史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性的。在上一课我曾经给他提到过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全部都是精英分子，他们的信仰和生活动向对整个民族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好，接着下来我们研究一下犹大百姓在巴比伦生活的特色，大致上有6个方面的特点。由于时间有限，我首先跟弟兄姊妹谈一谈第一点，其他留待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讲了。第一，行动自由。被掳的百姓在当地可以享有行动的自由。当时有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结与犹大百姓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根据以西结书的3章15节的记录，犹大百姓被带到巴比伦之后，没有被分散到当地的居民当中去哦，乃是在某一种规定的范围里头居住的。以西结书的3章15节那儿说，犹大百姓集中住在一处，就是提勒亚毕的加巴鲁河边。另一方面，根据耶利米书的29章的记载了，他们有自己居住的地方，他们可以建造房屋，他们绝对不是囚犯。虽然他们居住的地方啊被归陷起来了，但从某一个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有一定的自由的。一同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的约雅金王后来也被释放出狱了，可以重享自由啊。列王记下25章 27-30节，列王记下25章的27-30节，说到巴比伦朝廷还配给他粮食和所需用的日用品，甚至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王的位。可能是巴比伦恢复他的地位吧，让他仍然有犹大君王的位分。有一位考古学家名叫韦特纳的，韦特纳在巴比伦发掘到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的事实与圣经的记载是不谋而合的，不谋而合。石碑的文字当中称呼约雅金为犹大帝的王，又说约雅金和五个儿子领受巴比伦王的恩奉，包括了油和粮食。碑文又记载有侍从悉心的照顾约雅金的儿子们，供给他们有仆人有婢女服侍他们。那由此可见呢，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而犹大人在巴比伦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究竟犹大百姓在巴比伦的生活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么就留待我们的下一课再继续的探讨了。好，在今天课程要结束之前，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在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后，犹大人当中一些精英分子，也就是说人才啦，被掳掠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的人口政策并没有把其中的其他种族的人跟犹太人混合在一起，让犹大人可以保存自己的文化和血统的纯正。但是战争令不少的人受到了伤亡，又有一批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犹大境内所剩下来的人数就急剧的下降了。很多城市在战火当中受到了破坏而荒凉起来，犹大国因而就沦为巴比伦的一个行政省份了。基大利被委派前来管理犹大，他是犹大的省长，但是他上任不久就被一位名为以示玛利的犹大人杀害了。由于犹大百姓害怕巴比伦为基大利被杀的事件而采取报复行动，所以就有大批的犹大人逃亡到埃及去。虽然先知耶利米得到神的启示警告他们不要到埃及去，但是他们不听劝告，所以神说这一批迁到埃及去的百姓在将来是不能回国重建家园的。至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他们的生活不太困难，也不算太困苦。巴比伦给予犹大人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从这段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确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当他的子民犯错误的时候，神必定管教责罚他们。正如希伯来书12章6节所说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不要轻忽了神的管教啊，因为神爱我们才会管教我们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快结束了，我要再一次的提醒你，我为你准备了我们这个课程，也就是被掳与回归的讲义大纲，是免费送给你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写清楚电台的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